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见。
美国安部长表示，美国将接纳至少50,000被撤离的阿富汗人。解放军19架军机扰台，台空军紧急起飞战机应对。加州罢免州长投票倒计时，逾40位候选人，谁可能接替纽森？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加州州长纽森即将面临罢免投票，是哪些因素导致民众的不满以至于要罢免州长？纽森留任的几率有多大？竞争对手又有哪些？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另外，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星期五说，至少有50,000名阿富汗人在喀布尔沦陷之后预计将进入美国，因为美国有持久的承诺来帮助那些对美国战争努力提供帮助以及尤其会遭受塔利班统治威胁的阿富汗人。美联社说，有4万多人从阿富汗撤离的人已经抵达美国。马约卡斯说，其中大约20%是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其余是已经获得特殊移民签证的，为美军或北约部队提供翻译等服务的阿富汗人，或等待签证审理的阿富汗人，以及记者和非政府组织雇员等尤其会遭受塔利班统治威胁的阿富汗人。高盛集团编制的数据显示，对股票进行看涨和看跌压注的对冲基金正在减持在业务上严重依赖中国的美国公司的股票。高盛的数据显示，由于基金经理在截至8月底的一个月内将净持仓量减少了 26%， 降至2020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因此中国销售额增加的公司被抛售。而与此同时，那些依赖中国供应的公司也被减持了 17%， 接近去年的最低点。台湾国防部表示，台湾空军星期天紧急起飞战机应对中共解放军19架再次闯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各类军机。台湾国防部9月5日发布的最新共军军机动态指，有19架共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靠近台湾控制的南中国海最大岛屿之一东沙岛。台湾空军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进行广播驱离，同时部署防空飞弹追踪监控。中共军机这次扰台的具体原因尚不清楚。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欢迎您对节目中的新闻事件和热点话题发表看法，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今年的9月14日是加州的特殊选举日，加州的民众将在这一天投票决定是否要罢免州长加文纽森。自从纽森2018年当选州长之后，民众已经多次对他发起了罢免动议，这一次是哪些因素导致民众的不满以至于要投票罢免州长？而罢免的规则和流程是怎么样的？如果纽森被罢免，接下来的加州州长会由谁接任？今天我们和美国之音记者平章还有方正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欢迎两位。
大家好。
是平章，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罢免州长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
根据加州罢免州长的这个程序来看啊，罢免州长呢是属于这个直接民主的一种形式。我们知道，在美国分为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哈。那么罢免州长呢，由于他是由这个该州的所有的选民来进行投票，决定是否要提前的终止这个州长的任期啊，所以他是属于一种啊直接民主的形式。我们知道，在这个直接民主啊，在加州是有比较强的这个政治文化的传统的啊，这个跟20世纪初期这个自由主义运动在加州的这个盛行有关哈。所以从1911年开始呢，这个罢免州长的程序呢就被写入到这个加州的宪法啊，那么成为了加州政治体系当中的一部分。加州由于我刚才说过，它是一个比较有这样的直接民主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州，所以它跟其他的州比起来呢，从程序上来讲，提出对一个州长的罢免呢，相对来说是更容易一些。但是这个所谓的容易呢，是相对的。从绝对值上来看呢，其实罢免州长还是这个程序还是挺复杂的。我们看到这次对这个加文纽森的罢免啊，它的整个的动议是从2020年6月初就开始了，也就是一年多以前，这件事情已经在这个运作当中了。那么罢免州长第一步呢，你首先是要在全州搜集到足够多的罢免请愿签名。这个所谓的足够多是根据上一次加州州长选举的这个投票人数来决定的。那么这一次换算过来呢，你总共要从全州拿到1495709个这个罢免州长的请愿签名。那么拿到足够的签名之后呢，才会正式的开启这个罢免投票的程序。这次加州呢是给所有的这个注册选民呢都邮寄了空白的选票，所以呢选民可以通过这个邮寄选票的方式来参与投票，也可以在9月14号这一天到投票站来进行投票。那么每一张选票上呢都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同意罢免加文纽森，你可以选择同意或者不同意 ，yes or no， 对吧？然后第二部分呢就会列出了所有的这个叫做替代候选人的名字，那你可以选择一个你自己心仪的候选人，就是你想要来取代加文纽森担任加州州长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到计票的时候呢，如果有过半的这个选票在第一个问题上都回答了 yes。就是同意罢免加文纽森，那么加文纽森就被正式罢免了。接下来呢，就会由在第二部分获得最多选票的那位替代候选人来替代加文纽森成为加州新的州长。那么他的任期呢，会到2023年1月2号，也就是加文纽森现在剩下的任期的这个剩余的部分，会由这位替代的州长来坐满。那么如果有过半的这个选票呢，在第一个问题上都回答了 no， 就是反对这个罢免加文纽森，那么加文纽森这个工作就保住了，他会继续的担任这个加州的州长。所以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个程序。那么从1911年到现在呢，加州总共是有54次试图罢免州长的努力，但是绝大多数呢都是在早期就流产了，甚至都没有能够到达最后投票这一步。那么在加州的历史上，只有一次是成功的罢免了州长，就是2003年的格雷戴维斯，他是一个民主党的州长啊。当时他被成功罢免了之后，取代他的就是这个大名鼎鼎的动作片的明星施瓦辛格哈。那么在美国历史上呢，含加州的这一次也总共只有4次。是针对罢免一个州的州长的这个公开的投票。所以也就是说呢，虽然这个罢免州长的程序是在这儿的，加州跟其他州比起来相对来说容易一些，但是呢要真正罢免一个州的州长还是非常困难的。
是，感谢平章的介绍哈，介绍的非常清楚。但是其实就像你说的，这个真正启动对罢免州长这个投票，其实在美国是非常罕见的一件事情。如果不是这个纽森的事件，其实我自己都不是非常的了解。那么方正，我想请问你，这一次纽森州长他到底做了哪些事情，他的哪些做法引起了加州民众的不满，这些民众为什么想要罢免他？
从加州的政治格局来说，是一个民主党占据绝对优势的州，注册的选民民主党和共和党相比一直是2:1，在加州的议会里头，民主党占到的都是基本上是 supermajority， 就是绝大多数，参议院和众议院比例情况不太一样，但整个走向都是这样的。也就是说， 加州的政治气候其实是属于深蓝的，可是呢，与此同时，加州也有比较广大的农业区，在加州的南部 Orange County 呈现也有非常稳定的共和党的基地，所以共和党在加州虽然占的比例很小，人数不多，但是他们非常顽强，也非常活跃。凡是民主党州长在台上的时候，从来都会有这样一股潮流涌动，就是找机会去进入罢免的程序。刚才平章说到的数据都非常的精确，说到的史实也都非常的清晰。其实自1960年以来，加州每一任州长都面临着被罢免的这种可能性，包括非常杰出的州长，比方说从1967年到1975年担任加州州长的罗纳德·里根，他也面对着同样的挑战，纽森并不例外。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挑战纽森的这些事情都是民主党的传统的他要做的事儿，比方说对富人、超富的人征税，比方说在环保减排方面措施比较严格，比方说对穷人的补贴会比较多。从实际的业绩来说，纽森其实干的是挺好的，他让加州的财政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还实现了700多亿美元的盈余。在整个的疫情期间，他的表现其实在美国的州长里头算是比较好的，采取的措施比较早。但是呢，随着疫情的延续拖得太长，老百姓确实都有一种倦怠，然后呢他自己有一些比较大的问题上没有承诺的太多，但是实际上实现的又不是太多。比方说我们在非常美丽的威利斯海滩南加州可以看到，现在有这种帐篷构成的城市全部是无家可归者，基本上把威利斯海滩这一带给占据了。他承诺的，纽森承诺的，以比较快的速度提供平价住房，他的这个目标太宏大，并没有实现。然后呢，疫情反复也进一步引发了民众的一种倦怠情绪，所以呢，罢免他的呼声慢慢的就有了一个 momentum。 可是直到去年11月份的时候，签名的人数只有5万人，刚才平章说了，要达到进入公投的签名数量大约是150万，差得很多。这个时候呢，这些鼓动罢免的人士把自己的诉求打到了加州法院，他们说自己收集签名的速度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他们不能到莫里去，因为莫关门了，他们也不能到很多商场去，商场也关门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按照以往的时限提供足够的签名人数，所以要求法院延长。就在11月6号，去年的11月6号，法院宣布认可那些鼓动罢免人士延长签名征求期限的要求。就在那一天，纽森去了 Napa Valley 著名的葡萄酒乡，在一个非常非常奢侈的餐馆用餐，违背了他自己要求加州民众遵守的社交禁令，所以引起了一些老百姓的不满。一个月之内，在那一天以前啊，11月6号以前，签名的人数只有5万人，在那以后的一个月达到了50万，离平章刚才说的150万大大走近了一步，从而吸引了全美国的共和党人士的兴趣，就觉得从前不可能罢免的一个事情有了极大的可能性。一切的起因就是一个其实挺偶然的事件，就是纽森去了葡萄酒乡的一个豪华的餐馆，叫做法国洗衣房，那可能是全世界现在最有名的洗衣房。
是感谢这个方正的介绍。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去的这个餐厅是招致了很多，他的这种对自己和对这个民众的双重标准，应该是引发了很多民众的不满，并且呢，与此同时，他当时我记得在加州，他也是颁布了很多非常严格的对餐厅还有这种公共区域还有小商业的这个限制令。那这些限制令呢，也是让当地很多的商家生意就非常难做了。那与此同时呢，他自己去这个高级餐厅吃饭，也是这个引起了触动了很多这个小商业者还有其他的民众的这个神经啊。但是我们看这个不满归不满，那么像刚才平章所说的，那么在这个选票的第一部分，如果就是我们这个民众需要投票啊，就是我支不支持来罢免这个纽森，那么真正的会去投票这些选民里会投下这个支持罢免纽森这一票的会有多少人，他被罢免的可能性有多高？
根据现在的民调数据来看呢，应该说这个加文纽森保住工作的概率还是挺大的。比如说美国的有一个这个比较权威的民调网站叫538哈，那么它就是统计了各个民调机构做出来的民调数据，然后做了一个平均值。那么目前看来呢，在加州的选民当中，就是支持罢免的人数是42.6%，那么不支持罢免加文纽森的这个比例呢是53%。那我也看到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啊，根据这个加州整个的，我们刚才说它是一个深蓝州嘛，所以根据它的这个整个的政治氛围来看呢，这个加文纽森保住工作的这个几率还是挺大的。但是这件事情啊，恐怕也不仅仅是说这个最终的结果啊是一个可参考的数据，其实从这个数据本身呢，已经足以给民主党拉响警钟了。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加州是一个深蓝州啊，它蓝到什么程度，就是在美国的政治圈里面有一个玩笑嘛，说这个共和党在加州甚至都不能排老二，就是民主党肯定是排老一的，就是民主党的选民是最多的，那第二多的选民是不愿意透露党派属性的选民，他们排第二，共和党在加州只能排第三。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具有很明确的这个政治倾向的这样的一个州啊，在这个州里面，一个民主党的州长现在居然面临着这么大的一个被罢免的挑战。而且从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民调数据来看，就是支持他的选民跟不支持他的这个比例的差别啊，差不多也就是10%左右。那么在加州这样的一个州而言呢，这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数据。所以这场罢免的这个州长的案子呢，在加州无论最后结果怎么样，都足以引发现在民主党内在进行一些反思。
是，我们
我想
请讲方正。
Carla, please， 我想补充一下平章的说法，就是从目前的估计来说，如果选民出来投票的人数越高，那整个的纽森得以保住州长位置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民主党选民投票的热情不是很高，他的风险就比较高。在加州2020年的总统大选里头，川普在这么一个深蓝的州，他的得票是600万票，加州整个的登记选民是2200万人，2020年投票的接近1800万，就是刚好是2:1。目前已经收到的提前投票的数量大概是500多万。按照这些零星的非总统大选年份的选举来说，往往是共和党人士年纪比较大的，他们投票的热情、投票率都比较稳定。如果这个趋势在加州重复，那纽森的担忧就还是蛮多的。平章刚才也说到了，加州是美国最蓝的州之一，它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4000万人，管理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虽然民主党控制，但民主党里头其实有两派，一个是所谓的进步派，一个是温和派。在纽森的从政经历里头，他离进步派要近得多，所以他自己某些做法，比方说在节能减排上的做法，对全美国来说有领风气之先的意义，但是未必能够赢得自己党内的那些比较温和的、更看重眼前的利益和长远利益平衡的这些人士的，他们的满意程度可能不一定就非常的高。另外一个呢，在加州政治还有一个地域分布的问题。 我们看到的现在老说的这些人其实都是来自所谓湾区的民主党人士，包括柳森在内，他们跟南加州的洛杉矶这一代的民主党人士并不是说在所有的议程上都是一致的。从最近几十年的加州政治运作来说，湾区民主党人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的。柳森代表加州的两位共和党参议员 Dianne Feinstein 和刚刚当副总统的哈里斯，他们都是湾区来的。湾区旧金山城里头还有 Nancy Pelosi 众议院的议长，这是民主党里头最前沿的领导人，已经在舞台上闪亮了几十年了。看来
是方正，就像你刚才提到这个卡马拉哈里斯本身，好，我听说是上周本身是要预计到加州给这个纽森去站台啊，但是由于害怕这个阿富汗事件的这个负面影响，所以没有去。但是其他的民主党人，比如说像这个伊丽莎白沃伦还有克罗布查，也都去支持纽森，希望他能保住工作。那我们再说回来啊，现在这个我们看加州是曾经在2003年，我们刚才说罢免过州长，而且呢，我们从那次事件也看到说是不是会罢免这个州长呢？其实也和其他的替代的候选人是有关系的。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纽森现在竞争者都有哪些？
是，像上次我们刚才说的2003年被罢免的那个州长这个 Gray Davis， 然后他最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这个加文纽森的处境比他当年要好多了。一个是加州的这个注册的民主党人的数量哈，是比他当年要增加了；再一个就是说，加文纽森要面临的竞争对手不包含像施瓦辛格这样的人物哈。所以但是呢，现在看来呢，这个加文纽森要面临的对手的这个质量，姑且不说这个数量叫着实庞大，46个这个要在竞选的这个替代候选人的人选。那其中呢，就是比较关注比较多的两个吧，一个是现在在民调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叫这个 Larry Elder， 拉里艾尔德尔。那么他也是根据538这个网站所统计出来的一个平均民调，他现在支持率差不多是24.2%。这个艾尔德尔呢，他是一个共和党人，那么他是一个挺著名的保守电台的主持人，那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所以在这个共和党加州的共和党选民当中是挺受欢迎的一个人哈。那么他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他是非洲裔，所以如果他胜利当选的话，他会成为加州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的州长那么这个由于他现在是所有的竞争者当中排名第一的嘛，所以他也现在也吸收到了最多的火力身上有一些比较明确的争议点比如说他曾经有一些这个言论被人认为是有点这个蔑视妇女、蔑视女性。那他的曾经的一位前女友还出来指控他说，他有一次在吵架的时候挥舞枪支就是给人这样的一种好像有点这个暴力倾向的这种人物形象。那么再加上他的一些政策的立场，比如说他这个反对戴口罩，对吧？他说他上任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取消这个口罩的强制令，再加上他反对这个在加州设立最低工资。那么这些呢，都在一个像我们刚才说到加州这个比较偏自由派的这个州里面是比较容易引发争议的一些政策立场。那现在排在第二的呢，是一个叫凯文帕弗拉斯的一个候选人。那么他根据538这个网站的民调数据呢，他的支持率差不多是10.1%。那这个帕弗拉斯呢，他是一个房地产的经纪人，然后也可以算是一个网红哈。他的这个 YouTube 频道上有这个超过差不多将近180万的这个订阅的人数哈。而且他是一个民主党人。这里面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这次整个民主党的一个策略呢，是要防止自己人打自己人，所以他们这个民主党党组织是一直在限制党内比较有实力的这些民主党人出来来参与这次选举，就是不希望他们来跟这个加文纽森来这个 battle 来竞选。但是像这个帕弗拉，所以在这个46个竞选人当中，差不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可能只有3个是民主党人吧，其他的都是共和党人。那这个帕弗拉斯呢，就是其中的一个民主党的竞争者。那现在受到关注比较多的是这两个人。
接着平章呢说，刚才平章说到一位叫 Kevin 的，其实，对我这样对美国政治还比较感兴趣的一个愿意学习的人来说，也非常的 不容易把人搞清楚。我在他们的选票上收了一下，用凯文去收，一下可以蹦出四个来，就是这一次竞选加州州长的凯文就有四个。当然比较出名的呢还有那个 Caitlyn Jenner， 就是著名的美国版的金星，从前是一位非常成功的男性，他是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的十项全能的冠军，他也是真人秀明星卡戴珊一家从前的父亲，那他现在成了一个跨性别人士，他也在参选。另外还有柳森自己2018年参选州长的时候的共和党对手叫John Cox， 他是圣地亚哥南加州的一位商人，他今年的选举也出来了。那他的特点是他拖着一头1000磅的棕熊，阿拉斯加棕熊跟着他一块儿，两个寓意，第一个是新的州长需要有熊这样的野兽般的气力来打破官僚机构传统的智库，为加州带来新的气象。第二个，它是类比童话故事《美女与野兽》The Beauty and the Beast， 这个 Beast 是他自己，也是这头熊，这个 Beauty 不是美女，是美男，就是柳森。
好的，感谢方正补充的精彩内容。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平章和方正参与今天的讨论，谢谢。
谢谢
卡拉平章。
美国加州州长罢免选举的邮寄选票已经开始寄出，除了现任民主党州长呼吁选民投下反对票之外，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在一场关于女权的演说中鼓励女性选民赶快出来投票，为现任州长纽森催票的性质浓厚。来看一看。
We talk about turnout. This is about turning in those ballots. It's a simple thing. Just vote no and go to the mailbox and get these ballots back. Election day ends on the 14th. Those ballots are dropping in mailboxes all across this state. We encourage people, we implore you, please vote no.
This is all about empowering women so that their families are cared for, that their children are cared for, so that we can have women in the workplace making the difference.
因为新冠疫情推迟一年的东京残奥会在周日落下帷幕，虽然东京仍然处于疫情紧急状态，但是为期12天的赛事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来看记者罗斯发自东京的报道。
The Tokyo Paralympics came to the finish line with a vibrant closing ceremony featuring musicians and dancers of all abilities and the traditional procession of flags held high by winners and competitors from some 160 nations. The Tokyo Paralympics managed to complete 12 days of competition with no serious virus disruptions. This despite the host city being under a pandemic state of emergency order.The games, delayed by a year due to COVID-19, helped to raise awareness and give a voice to 1.2 billion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ith disabilities. Beyond those with disabilities, LGBTQ athletes found freedom to display their prowess at the Tokyo Paralympics. Media reports have put the number of openly LGBTQ athletes competing at the Games at roughly 30, about three times the number of those at the 2016 Rio Games. A refugee team was also included, and two Afghan athletes made it to the Games in the nick of time. During the last day's competition, men's wheelchair basketball Team USA rolled to victory and back-to-back gold, beating Team Japan on the final day of Paralympic competition. And bringing us back to one of the sports at the heart of Olympic and Paralympic history, the final day's T46 men's marathon, China took the gold, followed by Brazil and Japan.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for this wrap-up of the Tokyo Paralympic Games. Steve Ross for VOA News, Tokyo.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我们明天再见。